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唯独耶稣哈。当我们在讲唯独耶稣的时候，其实到底我们在讲什么呢？就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唯独耶稣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个口号之一。那也就是说，新教跟天主教啊，在基督论这个问题上，在教义上不能合一，对吧？上周赵辉讲到合一的问题哈，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合一是怎么样，必须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对吧？越是合一，越不能在真理上妥协啊。那新教跟天主教就在这个问题上，在真理上是产生了很严重的一个分歧。那我们跟天主教的那个分歧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唯独耶稣的教义这么重要？在历史上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是怎样维护这个唯独基督这个教义的，以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坚持唯独基督这个教义上面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今天呢，让我们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新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共同点，那分歧又在哪里简单的来讲呢，在基督论上面，在基督的独一性上面，那天主教跟新教是有共同的信仰。分歧在哪里？分歧在它的充足性这样讲好像很学术，对吧？很哲学吧，这些语言，对吧？那用个打个简单的比方哈，就好比有两兄弟那大家都承认自己的母亲是独一无二的，就说在母亲这个身份上，他们都承认没有其他人是自己的妈，唯独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妈。但是呢，可能其中有一个觉得自己的妈呢对自己爱不太够她供应不太够对她的教导还不太够，她可能还要在隔壁的邻居那里找到一些补充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充足性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份这个问题上，天主教跟新教是用一致的声音来宣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主和救主，这个就是共同的基础哈，我们跟天主教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一次我讲到这个加克顿公会，对吧？是在公元451年，这个加克顿会议呢就确立了一个正统信仰的一个典范就是基督的身份上面加克顿信经呢是这样宣告的哈，我简单讲一下耶稣是独一的主他是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他同时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人。那神人二性呢是真实的存在两者呢互不混淆，也不分离不是分割的。那两个本性呢完美的联合在同一个位格上面这个就是加克顿信经这个是基督教正统的信仰标准无论是路德宗长老会或者卫公理会，还有罗马天主教浸信会，这些所有都接纳接受的一个信仰的标准那么分歧在哪里呢？唯独基督的问题并不是在基督的身份这个独特性和排他性上面在这一点新教改革中和罗马教会没有争议 那我们说唯独基督，它是针对耶稣的充足性来讲的。那唯独基督是主要指什么内容呢？首先是指基督是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啊，他是唯一的中保，没有其他人能充当这个中保的角色。然后耶稣的救赎工作呢是完全充足的，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补充。然后耶稣基督呢是救恩唯一的源头和基础啊，不容得跟其他的天使啊、圣徒啊、甚至圣母啊、教会啊，任何人都不能跟他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地位啊，这是唯独基督的核心的内容啊。总的来讲，一句话就是说，在救恩上面，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基督之外再寻找其他的帮助。那说到这个分歧呢，我们就要讲一下历史哈。我记得上一次朱牧师特会的时候带了一本小册子，就是这本改革中改革教会必要性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这本小册子。这本书呢是加文在1544年写的啊，他写给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诸侯的一份请愿书啊。那宗教改革的一些核心思想都在这本小册子里头可以体现了，我就简单讲一下。加尔文在这本书呢，他最有名在开篇的时候就有一个论述，他说我们的基督信仰能在我们中间站立，而且还显示他的这个真实，他的真理，主要是靠两点很重要的教义哈。第一个就是正确认识敬拜上帝的方式，第二个就是认识我们获得救恩的源头。如果这两点都被遮蔽了的话呢，我们就算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那也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所以所有教会的制度，它的圣礼和教会的治理都是为了维护这两大教义的工具。那是否按正道来施行这些制度呢？就是考察一个教会啊，是不是纯净教会的一个唯一标准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呢，为什么加尔文他先提到敬拜而不是提到救恩，他把敬拜放在第一位啊，这个就是加尔文神学或者所谓的改革中神学的一个精髓哈。救赎不是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信仰的终极目标，而是达到更高一个目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我们得救不是为了我们得救而已，我们得救是为了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是要能够遇见神，能够与神交通。所以我们的信仰最高的目标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得救哈，我们活着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啊，这个就是加尔文神学的精髓哈。我们得救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才是我们被拣选和得救的理由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事啊，这个就是我们以神为中心啊 God-centered 的神学哈。那如果我们不把上帝的荣耀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么我们在救恩这个问题上自然就不得其解啊，就不会有正确的神学可言了。如果我们是把个人的救恩放在我们最关注的终极的目标啊，那就会产生很多迷信啊。今天我们就会来看宗教改革为什么在这点上会跟罗马教会产生一个决裂的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正确的敬拜，什么是正确的敬拜啊。首先它的根基呢就是承认上帝是一切 公义、圣洁、智慧、真理、能力、良善、怜悯、生命和救恩的唯一的来源。所以呢，这个是根基哈，我们承认上帝是唯一的来源，那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只在他里边寻求万事啊，在他里边寻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并在所有的缺乏当中呢单单仰望他。所以从这个原则出发呢，我们的敬拜就不能凭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哈，不能凭己意，而是要专心听从那个唯一有权设立敬拜的那位神的吩咐啊。我们刚学完利未记啊，讲的就是这个，只有遵循神设立的那个敬拜的制度啊，才是蒙神悦纳的敬拜。我们的主呢是禁止，而且他会谴责一切人为的虚构的敬拜，他要求我们只听他的声音呢，这才是敬拜的一个核心。上周教会也提到哈，听命胜于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的那段经文。我们所有的敬拜，首先我们是要听神的话，我们首先要听神的话。撒母耳记上啊，也有一段经文是，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对吧？如果不按上帝设立的那个制度去敬拜的话，拜上帝也是枉然。所以呢，上帝的话语是分别这个真假敬拜的唯一的准则。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加尔文那个年代啊，宗教改革那个年代，当时罗马教会在敬拜上面有一些怎么样偏离神的教导的啊，偏离圣经的教导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教会我们只有两个圣礼，对不对？一个就是洗礼，另外一个就是圣餐啊，我们只有两个哈。因为在新约里头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明确的设立了这两个，对吧？所以我们坚持真正的圣礼呢，必须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亲自吩咐的。但是当时罗马教会呢，它有七个圣礼有七个圣礼，除了洗礼和圣餐这两个我们还保持的两个圣礼之外呢，它另外还有五个还有一个叫坚证礼或者叫坚信礼，就是叫 confirmation 它是领受圣灵和教会那个进行成年确认的一个圣礼。然后呢，有一个忏悔，就告解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啊，在向神父忏悔的一个仪式，还有病人的这个临终复由，就是在病重或者临终的时候呢，来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祷告，一个赦罪的这么一个仪式，还有受圣职礼。对吧？还有婚礼也算一个，然后新教宗教改革家呢就废除了五个，因为他们认为这五个都是人为的圣经并没有设立的圣礼，虽然他们也承认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但是呢，婚礼本身并不具备圣礼的这个性质。那什么叫圣礼？圣礼是应该具备。它是跟基督救赎的应许相连的这么一个性质，所以婚礼它不具备这个。所以改革中宗教改革的教会呢，就认为这五个都是人为设立的，人为设立的，圣经没有规定，耶稣也没有吩咐。那么除了这人为的圣礼之外呢，他在那个圣礼的很多 仪式上面，它有一些表演性质的风格哈，像戏剧性、浮华性，都是为了展现那个气派的东西，所以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呢，敬拜的焦点、敬拜的注意力、敬拜那个中心就不是神了，就是在教会发生的其他的事情啊，把注意力转到不是神的那里，所以加尔文就批。这种敬拜呢，上帝的荣耀是被撕裂的，上帝的荣耀一半分给了，圣徒这些神父啊，还一部分又分给了圣母啊，总之就一半上帝的荣耀就不见了，然后在祷告方面呢，也是很有问题。那教文认为呢，祷告正是人是否将荣耀归给神的一个试金石啊，试金石。所以祷告非常重要。如果不是出自于这个信心的祷告，就不是真正的祷告。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呢，保罗的教导呢，就是说，我们在开口祷告之前，其实是必须先得到神亲自赐下的话语啊，我们的祷告是基于神的话语的。但是呢，当时的罗马教会呢，有很多做法哈，他们不仅仅是向上帝祷告，而是还是跟天使祷告，跟圣徒祷告，就跟上帝祷告没什么区别哈。然后就变成了大家撇下了基督这个唯一的宗保，个个的转向自己喜欢的那个守护圣徒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祷告的问题。然后呢，他们祷告的时候，在公祷的时候呢，他们还用拉丁语，用拉丁语，大家听不懂啊，参加的人都听不懂，在圣经里头，保罗不是说了吗？如果听不懂的人，在听完这个祷告之后，他就不能说阿门，知道吗？说阿门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在祷告什么，所以祷告也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哈。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敬拜有很多偶像崇拜的成分，比如说圣徒的那些骨骸呀、衣服啊、鞋子啊、图像啊，都可以用来敬拜的对象。我以前看到一个文章啊，就是一篇文章说，阿奎那，对吧？神学家阿奎那，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尸骸是被分了好几块啊，大家都抢着要，那些教会的抢着要，有些保留他的头啊，有些保留他的左臂、右腿啊那样子，就把他供起来当神明来敬拜啊，这个就是偶像崇拜。所以呢，这个就像那个耶利米先知说那句话：人们撇弃活水的泉源，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这个就是宗教改革家们非常严厉的批判的。教文就对这种现象，就是说，当今世人是在上帝那里寻求救恩和一切的良善吗？对吧？大家都不在上帝里头求，大家都不把耶稣当作是唯一的宗保，都在耶稣之外来求哈。这个就是敬拜啊，加尔文讲的敬拜。那加尔文讲的第二点就是救恩源头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中世纪那个时代呢，他留下一个问题，比如说大家都承认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份，对吧？他都是他的是神人和 二性在同一个位格，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遗留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基督工作的成就跟我们领受之间，它产生了一个空隙，就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来领受基督的工作啊？这是一个 gap 在里边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福音的应许来领受基督的工作呢，还是通过教会的圣礼来领受？啊，我们是通过信心来领受，还是通过行为来领受？啊，这个就是这个双方的争议所在。那加尔文说，我们怎么才能认识救恩？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救恩的正确的知识？他说有三步。第一步是什么呢？首先就认识我们自己悲惨的那种绝望的状况，认识到自己属灵上的死亡，认识到自己全然败坏和无能，就认识到自己除了死和罪之外呢，一无所有。这是第一步啊，这样才不再硬着心来拒绝上帝的公义。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明白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向基督，借着他的代求从苦难中得到释放。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更进一步，在基督里呢，靠着这个坚固不移的信心，安息在基督里边。然后呢，确据有那个确据，基督完全属于我自己，在他里边得着那个义和生命，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以呢，关于救恩这个源头的神学争论的那个焦点在哪里？焦点就在人到底是靠信心称义，还是靠行为称义？那罗马教会就认为，不能单单称基督为我们的义，还要加上我们的功德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学。所以呢，我们跟天主教的争议，并不是说我们要不要行善，或者我们的善行是否蒙神悦纳啊，不是这个争议，不是这个要不要的问题。我争议在于，就是说我们的善行本身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的善行能不能换取永生，我们的善行能不能偿还这个神的公义，让我们来得到赦免，就是善行本身能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依据。那一旦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善行可以抵我们欠神的债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敬拜基督了，而是在敬拜我们自己。所以各种的异教啊、迷信啊、腐败啊，就从这里产生了。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呢。首先，我们不要误解天主教是只靠行为不靠信心的，它是也靠信心，但觉得信心还不够，还得加上行为啊，就是信心加行为。所以天主教有他的神学里头，他的圣礼神学呢，就充满了这个强调行为的重要性。首先，他有一个圣礼，对吧？他的圣礼的神学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洗礼，洗礼就是一个像个 starting point，一个起点啊，就是恩典就从洗礼的时候注入了我们体内，然后呢，我们要不停地参加各种的圣礼，比如说坚正礼弥撒、告解，还有这些临终祈祷啊，各种就刚才提到那七个圣礼，要不断地补充这个恩典，让那个恩典不断地注入我们身上，让我们维持称义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善功就一定要被强调了。所以罗马教会会教导一般的信徒要行善，通过行善比如说奉献施舍进食祷告、朝圣各种要靠这种行为来维持或者增加我们称义。然后功德呢，功德还分为一般的功德、本功德和超功德 超功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多余的功德还可以储存下来，还可以通过这些教皇可以通过这个赎罪券来分配给其他人啊，还有这回事。所以呢，就基督的义其实不足以一次性洁净信徒啊，还得靠额外的行为来补充。那这个就是相当于直接否定了基督在十字架的那个完全性。由于罗马教会鼓吹这种行善的重要性、行为的重要性呢，那么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毒害人心的一个教义，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徒在我们是不是蒙神喜悦这个问题上，要时时保持着不确定的这个状态，就是不要有这个确据，不要有得救的确据，不要有儿女的确据，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你才会战战兢兢，对吧？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得救，那怎么得救？我们怎么样才有确据？那多做善事，多奉献，多参加教会的活动，靠这种行为来获得这种得救的确据啊！他们越是鼓吹这种行为称义呢，就越是让人不能有这种确据。所以，为什么36课朱牧师讲的儿女的确据那么温暖人心，让人得到安慰啊？就是破了这个谎言，让人如果让人没有这个确据的那种状态的话，其实是毒害人心的，摧毁了这个信心的能力，让基督为我们成就那个救恩，那个功效给丧失了，那么我们得救就无从谈起了，就靠我们自己来实现这个救恩哈，而不是靠耶稣基督。那最不能让宗教改革者接受的就是弥撒啊，就是弥撒。弥撒一直到现在还是天主教的核心。关于弥撒的定义呢，是在1562年的特伦特大会，那个定义一直被沿用到今天啊，天主教的。他怎么定义的呢？他说，在弥撒中为什么叫弥撒？因为拉丁文 missa 叫弥撒哈。他说，在弥撒中，基督在祭司手中以非流血的方式将自己作为牺牲呈现给天父，这是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献祭的持续灵现与应用。就是每次弥撒都要重演一次基督上十字架，但是呢，是非流血的方式，就把这个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再演一遍每次都演一遍。那么一天在同一座城市里头，如果都有弥撒的话，就有上千场的这样把基督反复的献上哈。那它是无血的牺牲，对吧？它的特点就是，就刚才讲的，就把基督反复的献上。然后它还有个特点呢，就是酒和饼，它一个有个变质，变质说，就是我们平时圣餐那个酒和饼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象征意义，对不对？象征着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我们通过这样的象征，然后通过信心来领受。但是呢，在弥撒里头，那个饼和酒，它天主教就说这个是实质，就变成了它是实实在在的基督的肉和基督的血，是真的是肉的血，它变成了本质上发生了改变，这叫变质说。然后祭司呢，在祭坛上代表基督来献上这个圣体这个就是弥撒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解释哈。那我们其实学旧约，特别我们学完立位记，我们就知道哈，旧约中所有这些献祭，都是对最终献祭的一个预表和渴望。只有最终的献祭， 才能真正的除罪。所以呢，旧约里头的所有的祭司啊、祭坛和祭物，那都是一个影，对吧？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说得很清楚哈，这些都是影，是一个预表，直到耶稣最终的献祭来临的时候，这所有一切都其实都被宣告废除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献祭，这一切都已经终结了，不需要有祭坛，不再需要有祭司来执行特别的献祭。那么呢，天主教就设计了自己的这么一个献祭的制度，在世界上每一个教会都设立了一样的这样的祭坛哈，就重新建立了神亲手毁灭的一个制度。然后呢，刚才说到他那个饼和酒啊，他是变质说，就变成了真正的耶稣的酒，耶稣的肉和血。那由于他那个弥撒的会众很多嘛，结果他们就规定普通信众是不能拿杯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么多人的话，你拿杯很容易就把它倒血在地上，对吧？因为你是耶稣的血嘛，这就变成了很不庄重。所以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只能规定普通的信众不能喝这杯，不能碰那个杯。所以这我们主耶稣的吩咐是什么？你们都要喝，对不对？你们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圣餐就变成了他们祭司一个独享的一个表演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肆意的按照自己的意思设计了这个敬拜的制度。所以呢，我们看刚才讲的这些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敬拜和圣礼呢，就是他们的圣礼神学啊，我们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基督和教会共同来救赎我们，就是说教会是通过圣礼来将神的恩典灌输给我们的啊，所以圣礼呢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啊，是必要条件。那基督的工作呢，他只救赎了我们过去的罪，那对我们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那救恩就要靠我们自己啊，就靠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圣礼神学哈。我们只有不断的这样来参加这个圣礼啊，多做这个行善的事情，我们的本性才不断的被神的恩典灌输，这样我们才能跟神来合作，来配得这个永生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圣礼神学。但是圣经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唯独基督拯救，我们只有单靠他的功德，而不是基督跟我们结合啊，不是合作。所以呢，保罗说得很清楚啊，在圣经里头，任何不承认唯独基督的这个福音都不是福音。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宗教改革这些神学上的争议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宗教改革会发生，这个事情会发生因为教会的安全呢，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这个争议教义的这个纯正，就像人的生命依赖灵魂一样，这个灵魂有了问题，这个生命就不存在了加尔文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就算一只狗啊，看到主人被攻击被侮辱的时候他也跳出来会吠会叫啊，难道也会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主人？难道我们对神的忠诚还比不上一个狗对主人的忠诚吗？这个用这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我们不能装作无视来忍受看见那视而不见对这些敬拜的乱象 啊，他说基督曾经以鞭子怎么样驱赶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啊，掀开那个桌子。虽然我们也不是说人人可以执鞭，但是呢，我们称得上基督徒的话，应该对，基督为维护神的荣耀、为父的荣耀的时候所展现那种热情哈、那种热忱，所以我们当时宗教改革就是看见这些亵渎圣洁的，这些亵渎不能视而不见，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发生了哈。我记得那个 John McCarthy 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真的是热爱真理的话，就一定是憎恨谬误。这个就是宗教改革中为什么要反对天主教的原因。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现代我们唯独基督的挑战。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呢，一旦基督徒不能认识在基督里的那个充足性，认为基督所成就那个救恩不足以装备，他们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拼命的去寻找其他的资源，对不对？异端就是这样发生了，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信息分享的时候讲到那个C.S. 刘易斯有一本《魔鬼家书》哈，当时是讲那个一个退休的老魔鬼给一个刚出道的年轻魔鬼的一个忠告啊。上一次是讲到他说要把耶稣的那个身份要模糊啊，把他称为教师就好啊，不要把他。让大家认识他是主，那还有他还有另外一个家书呢，也写得很好啊。他这个老魔鬼怎么去教导这个年轻的魔鬼呢？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继续处于一种被我称之为基督教加点别的这样一个心态，比如说基督教加危机基督教加心理学。基督教加新秩序，基督教加心理治疗，基督教加灵异研究，或者基督教加素食主义各种各样，反正呢，如果他们非得要做基督徒的话，那至少让他们要成为带点颜色的带点特色的基督徒不能让他们做单纯的基督徒用一种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一种潮流。来取代纯正的信仰本身，这个就是老魔鬼给年轻魔鬼的一个建议这就是魔鬼在当今教会的工作，对不对？魔鬼憎恨这个单纯的基督教，他们努力要将世界的观念潮流，很花哨的附加物来加到或者兜售给基督徒，只有这样才会稀释这个。信仰的纯洁性，对不对？但是纯正的基督信仰是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在彼得后书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切。那么在圣经里头强调在基督里的充足性非常关键的一卷书，那就是哥罗西书。那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呢，那里的教徒他们因为有一些异端感到很困惑，那些异端呢就否定了基督的充足性。那我们不知道。保罗说的这个哥罗西异端，的具体的性质是什么？因为保罗没有具体的来说明，大体上，这个异端呢，就是宣称仅靠耶稣基督，不能让人达到这个最高的属灵的境界，他们推崇各种的人为的属灵配方，属灵配方，包括哲学啊、 律法主义啊、禁欲主义啊、神秘主义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经文哈。首先就是当然这些在我们当今教会也有啊，我们就借这个哥罗西书来分析，来谈一谈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些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督家哲学，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哈。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人间的遗传就是世人的传统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在英文里头呢，它是the rudiments of the world 就世俗的规条哈，其实呢，字面意思就是说，就世界上很基本的，就是排列的那种规则哈，一二三 A B C 的那种世上的小学是指这个，是对儿童的那些最基本的一个教导。保罗在这里说呢，舍弃圣经的启示，转向哲学，就好像，大学毕业以后，你还返回幼儿园去上学啊？即使是最精妙的人类哲学，也没办法填补这个基督的真理。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人，再去转向哲学，就好像大学毕业再回到幼儿园。我记得我在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天才同学天才的同学，他以前在坎培拉读那个国际政治，就读那些文科思想类的当时他的导师呢非常高兴他得到一个这样的得意弟子他觉得可以把人类最精妙的思想都可以教给他，觉得他很有前途但是我这个朋友呢，他不干了。他就跑到悉尼大学读 IT 跟我一个班，把他的导师气爆炸了，知道吗？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你不来学我这个，你居然去学那些 IT 是猴子都会干的事情。"就是他认为只有人类那些真理思想才是最高的学问嘛，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认识神的，认识真理的，我们再也不要去崇尚那些所谓的哲学不管他们说的有多漂亮，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有这样的教导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对吧？还有我很喜欢的诗篇119篇，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既然我们是认识神、认识真理的，我们又何必要被哲学人间的智慧被他们掳去？刚才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在那个起因经文里头也有读到在基督里面有神性的一切丰富有形有体的居住，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完全。就人类智慧不能为基督已启示的真理添加任何东西这个就是基督的一个充足性。在接下来那个第11节到第15节呢，这里保罗说了。基督的充足性呢，在这里很详细的描写。第三节是说从属灵的死亡进入了一个属灵的生命。那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保罗用一个很生动的画面来描绘这个赦罪之恩。当时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犯那个罪通常都会写在钉他的那个木牌上面，会写在上面，对不对？也就是说他的死是对上面写着这些罪名的一个偿还。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罪不是他自己的，是我们的，所以他担当我们的刑罚，我们的罪，神就将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所以呢，从十一节到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救恩，完全的赦罪，还有十五节这里一个完全的救恩，完成的得胜，完成的得胜。这是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全部的资源都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充足啊！我们还需要什么智慧？需要什么人间的智慧？还需要什么哲学？这个就是基督加哲学加人类的智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基督加律法主义。基督加律法主义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当基督来的时候呢，律法中的一切这些礼仪性的条例都已经废去，因为这些条例的预表呢，在基督里头已经得了成全。所以我们经常说，有人会问啊，是不是不要行善、不要行为、不要遵守这些律法？大家要记住哈，基督来了，我们是成全这些律法，对吧？成全了这些律法，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标准，对吧？而不是这些行为外表和这些律法的一个虚假的属灵标准。对于饮食啊，那些规，在这些经文上面提到这些行为呢，耶稣是明确的指出，饮食的规定只是象征，人本身呢，他们本身没有使人称义的任何功效。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他说，从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对吧？唯有从里边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那这句话其实是很震撼的，因为犹太人一直都认为某些食物能够污秽人的身体。所以呢，耶稣到来他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饮食律法已经不再适用了，信徒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这个捆绑，我们是在恩典中得到了力，得到了这种恩典的能力来成全律法的意义。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宣告，凡是以人为基础靠行为得救的福音就根本不是福音，对吧？保罗是这么说的，我若靠律法得义，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对吧？所以呢，是不能用外在的那个表现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程度。我们的得救不是靠这些外在的行为，我们要审查我们的内心是否的爱基督，来憎恨罪恶，然后是否来顺服主啊，这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做法。还有就是跟律法主义相似的，就是一个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是在也是同一章哈，二十到二十三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活在世俗中，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禁欲主义，就是相信赎罪和真正的属灵生命呢，是通过 一些彻底的贫穷啊，彻底的放弃所有的物质，啊，来成为一个像修道士啊或者修女那样的生活啊，这就是禁欲主义。嗯，但圣经的这个自我否定呢，不是一个靠自苦身体的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圣经的自我否定是什么？就是说，无论出于什么代价，我们都愿意跟从主耶稣啊，这个才是自我否定的。就是说我心甘情愿的跟随主耶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回应。但禁欲主义不一样，禁欲主义就是他其实出于自己的骄傲，而不是出于谦卑，他是试图呢依靠人的这个血气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毫无功效。这些虚假的属灵标准呢，反而会助长这个肉体的情欲。那我们在看那个加尔文论改革教会的必要性里头，他就严厉的批判了那个天主教那个神父关于神父不能结婚的那个规定。他就说，如果人他没有这个恩赐独身的话，你规定他也不能结婚，那只能产生很多腐败，还能滋生很多这种腐败的东西，结果就造成了天主教很多神父他的私生活非常的混乱。要么就是自顾人的良心，让人的良心在这么样的法律，在这禁欲主义里头啊受到一个摧残，又或者呢是一个把它变成一个属血气骄傲的奴隶啊，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能独身能够怎么样的，基本上就跟基督的救恩没有关系。好，最后讲一个是基督加神秘主义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先看到这段经文呢，同一章的18节到19节，不可让那些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特定元首。神秘主义到现在还是很流行哈，很多人自称自己看到一些异象，看到一些经历一些很奇异的灵性的事件，那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这种神秘主义呢，很容易就让人家去离弃了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全备，很容易受到这种诱惑哈。因为神秘主义呢，它是靠自己直觉或者个人的那个经验，而不是圣经里头的启示或者历史的事实啊，而直接超越跳过啊，来获得这种直接主观的一些经验的知识。特别是在灵恩运动里头呢，神秘主义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为什么神秘主义会迅速的蔓延呢？因为它正好就提供了有些人心里头想要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他可以提供一些更多的更有效的更丰富的更容易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我们需要谨慎节制很艰难的要顺服基督的背十字架的那条艰难的路，所以就提供了一些走捷径的方式。所以呢，当信徒对耶稣的充足性缺乏那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神秘主义就会趁虚而入。这个就是神秘主义哈。所以呢，没有什么是更高的境界的，也没有什么超越性的经历，没有什么更深的或者属灵生命啊，基督就是一切，基督就是一切，要紧紧的依靠他。这个就是现代教会有一些问题我们要警醒的。好，对，还有这段经文漏了这段经文上周日赵辉也有提过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 就是很多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啊，主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那这些人是趁他们自称奉主的名来行，那问题在哪里？他们虽然称主啊主啊，他们有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这些经历，那为什么有问题呢？他们问题在哪里？他们问题是根基不在基督这里，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而是在这些行为和他们的能力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基督跟他们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联合，这才是重点。因为他们如果离开了基督，就是罪恶，就是罪恶。所以救恩的关键呢，是被基督认识，对吧？我们认识基督，也被基督认识，是一种关系，一种联合，而不是做了多少属灵的事情。好，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讲了这个唯独基督。唯独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不添加任何东西，就是唯独基督，基督加 nothing 啊，不加任何东西，任何添加都是对十字架的。他的完全的和充足的一个否认。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临死的时候讲了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对吧？成了，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是没有一点遗漏的。他完完全全的做成了这一点，他一次献上就叫我们永远完全。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那还有什么可以添加在它上面的呢？所以呢，拥有主耶稣基督就意味着拥有一切的属灵资源啊。拥有主耶稣基督就意味着拥有一切的属灵资源。我们是不需要为此再添加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啊。每一位基督徒他在得救的那一刻，就已经得着了他一切的所需，大家记住哈，每一位基督徒在得救的那一刻，就已经得着了一切所需。当然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要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对吧？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已经具备，没有必要再去寻找更多的资源。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哈。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 John McCarthy 的一本书。John McCarthy 呢，2个月前就去世哈。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神学家。他在那本书里头讲了一个故事，非常有属灵的意义啊。我想今天呢分享给大家。John McCarthy 他说他认识一个牧师，当时80年代哈，80年代90年代初的样子。那个牧师呢，需要在南卡州和北卡州，之间那一带来做一些讲道。因为他的家不在那个地方嘛，他就住在当地一个他非常好的朋友的家里，然后呢，每天晚上就去不同的地方来讲道啊。那有一天晚上，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开车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对他的那个主人，他住的那个好朋友啊，对主人说："我今天晚上要晚一点回来，可能要回来时候已经12点了，还有半夜了。"然后呢，他去讲完道以后因为他没有开车啊，他每次都是朋友来接他，然后再把他送回来。然后那天很晚了哈。讲完道，然后跟弟兄姊妹交通完以后，很晚了，然后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把他送回到他这里，已经是半夜了。然后停车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主人家里的灯还亮着，哎，他就放心了，哎，他朋友在家里等着他回来，然后他就叫送他的弟兄姊妹，哎，你们回去吧，太晚了，这样子。结果呢，他就。因为当时很冷哈，很冷，然后天也很黑，他就走过去敲门，结果主人听不见，敲了很久， 都没有回应，然后他又走去旁边的厨房啊，侧边来敲门啊，猛敲，还是听不到，因为外面很黑，然后风很大，然后里边的人根本就听不到外面的敲门，然后他就有点慌了，他就想不如去找一下邻居，来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主人，结果他在路上又想。这个时候半夜去敲邻居的门，恐怕也不安全哈，因为每个人都有枪，对吧？不安全。结果他就决定了去找一个公共电话，然后一直这样走啊，走了好几公里都没有电话，然后中间路又滑，这中间还掉到一个水坑里头啊，全身都湿了，冷的都僵硬了，就很狼狈哈，那个样子。然后最后呢，终于发现了一个 motel，一个汽车旅馆，亮着灯。然后他就走过去，那个汽车旅馆的经理也非常的热心哈，来帮忙。然后借个电话给他打，然后他打通了他那个朋友的电话。然后他说：“很抱歉打扰你们现在这个钟点，但是我怎么敲门你们都不应。”我现在在几公里的一个旅馆里头，你们能不能过来接我？然后这个主人就回答说：“我亲爱的朋友，你的外套的口袋里头不是有一把钥匙吗？你还记得吗？你出门的时候我就给你了，是你忘了。”然后这个牧师就摸他的口袋，果然钥匙就在那里，那把钥匙就在他口袋里头。那这个故事呢，正好说明了我们现在属灵的一种尴尬的状态。当我们用尽一切人的方法去获取神的祝福的时候，又获取这个属灵的所谓的能力的时候，就忘了我们早就拥有了基督，他就是一切属灵福气的钥匙。每一位基督徒在得救的时候，得救的那一刻就已经得着了他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